现在收听的是白噪音，白噪音的每集节目会以一到两个译文作品为核心，可能是书、电影或音乐等各种形式，介绍作品，也分享我的看法，邀请你的思辨与想象。今天想要聊聊一部纪录片，叫做《埋蛋》（MAIDAN）。那这个中文的翻译目前有香港的版本叫做《独立广场》。那“埋蛋”这个词呢，就是在这个乌克兰基辅的独立广场的这个名字。那所以顾名思义呢，这部纪录片就是在拍2013年、2014年发生在乌克兰的这个独立广场运动，或者称为独立广场革命。那大家对这个独立广场革命或许并不陌生，因为自从大约一个月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然后所引发的这个战事之后，蛮多人都在思考，就是我们对乌克兰的认识相当的稀少，那就会想要去找一些素材来理解当今的乌克兰。然后最容易的管道呢，当然是透过这个串流平台去观看相关的一些影像。那 Netflix 上就有一个纪录片在拍摄这个独立广场革命运动，叫做凛冬烈火。那凛冬烈火也是在这个，如果你用 Google 去搜寻独立广场革命的话，或者你搜寻埋蛋这个英文字的话呢，在这个维基百科上面也会去介绍说凛冬烈火详细记录了独立广场革命运动。那我看了凛冬烈火之后呢，就再去看了这部其实台湾没有引进的这部纪录片，同样在拍摄独立广场革命，那可是跟凛冬烈火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手法。那这部纪录片我们就还是用埋蛋来称呼它，因为称呼为独立广场的话可能很容易混淆，就我到底是在讲这件事情本身，还是在讲这个纪录片。那这个埋蛋这个纪录片呢，它其实在这个月初，就是三月初是在 YouTube 上有全片的公开，然后有英文字幕。那这个 YouTube 频道呢，是由这个乌克兰的官方的一个影像机构所发布的。那我想用意也非常的明显，就是在这个时候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来了解乌克兰在2013年、14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那我先讲一个结论，就是说我觉得凛冬烈火跟埋蛋这两部纪录片都很值得看，而且我觉得最好是先看凛冬烈火再来看埋蛋是比较适合的。那因为凛冬烈火其实是用比较就是采访的方式去让这个广场上的人去诉说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遭遇到了什么，那是用一种可以说是相当传统的一种拍摄抗争、拍摄社会运动的方式去介绍。那凛冬烈火里面也有一些像是简单的动画，告诉大家说这个占领的示威的运动现在发展到哪里了，去占领的国会占领的哪里，然后也有比较一些戏剧性的一些效果跟音效，然后让大家可以比较进入这个如果你对乌克兰一无所知跟我一样的话，那其实是比较适合做一个入门。但如果呢你心里对这个独立广场的这场抗争，或者说你对乌克兰这个地方你还有很多的困惑，或者说你希望可以看看不同视角，不一定是不同立场，但你希望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了解这个1314年发生在基辅独立广场的事情的话，那我非常非常推荐你去看埋蛋这部片。 那除此之外，就算你对这些完全都没有兴趣，假设你是一个对纪录片有兴趣的人，或者你对纪录片如何去拍摄社会运动、拍摄抗争，你也很适合去看买单。那最后，如果你曾经参与过任何一场，社会运动，你参与过任何一场占领运动，如果你曾经在一个抗议或者是倡议某一些事情的现场待超过3个小时，那我也非常推荐你，不管你支不支持那个运动，如果你曾经有在那样子的场合的话，那我更推荐你去看买单。就是你会觉得，即便那是一个离我们这么遥远的，即便我们不一定很理解他们在做什么，然后跟他们有非常不一样的历史，可是在那种性质的现场有一些真实是共享的。那所以无论说你是看过凛冬烈火与否，然后对乌克兰的议题关心与否，或者你可能对纪录片满不满意，然后对占领运动有没有认同，我觉得你都可以在这部片里面找到一些很有趣的洞见。那截至录音的当下，就是3月26号，现在这个战火已经持续了一个月，那还没有结束，然后目前呢看起来也还没有很明确的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还是声援或是加入制裁行列等等的各方，还没有个很明确的可以看到终止线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在大概就在一个月前的，就是台湾228连假的时候，就是除了报道之外，就是去找了台湾有翻译发行的这个向日葵的季节，然后希望可以从比较多元的视角，比较多的第一人称的叙事，然后由波兰的记者深入当地的这样子一个集结的作品，去了解为什么今天会有这场战争，或者说为什么乌克兰人现在会做出这样子的举动，以及独立广场革命后的乌克兰到底什么样子。那一个月了，那还没有结束，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持续有一种，我觉得一种很直觉性的一种理解的欲望，想要去了解说到底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然后为什么会勾动我们很多的影响跟我们很多的情绪。那所以我觉得观看影像其实是一个有好有坏的方式。在报道里面，就我们每天都在看的报道里面，也有文字也有影像，那很多不一定怎么说，很多不一定是真实的，很多不一定是正确的，很多需要多方的检证，那很多可能带给我们情绪上或者是心理健康上的影响也是有的。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停下来看一看一部比较冷静的纪录片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为什么说是冷静呢？回到这个马旦这个纪录片，它是应该是2014年就已经拍摄完成，然后当年呢其实是有在这个坎城影展特别放映。那讲到坎城影展特别放映呢，那有一部片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命运，就是去年的坎城影展香港的纪录片《时代革命》也是在坎城特别放映，而且是到最后一刻才公布因为担心这个会受到这个打压或者受到出征。那在多年以前，马旦这部纪录片也跟《时代革命》一样它有在这个坎城做这个特别放映。那这部片呢，在华语世界里面，就马旦在这个香港呢的这个电影节也是有播放过，那在台湾是还没有。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怀疑自己的记忆，因为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发生，那2014年的3月18号也是克里米亚跟这个俄罗斯就是签署这个协定的，应该说俄罗斯承认这个克里米亚的这个主权的一天。那所以其实2014年我们的注意力，我是说在台湾的人的注意力基本上都放在这个太阳花运动上，以至于当年其实同样非常轰动世界的这个事件，就是乌克兰的这个独立广场革命呢，很有可能 是被我们选择性的忽视了，就是我们并没有，我们并没有余裕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事情上面了，因为它同样发生在2014年。那为什么我说这个马当是一个冷静的纪录片呢？这个纪录片大概有2个小时吧。那我必须说，虽然现在没有中文字幕的版本，但是在 YouTube 上看英文字幕的版本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尤其如果你已经看了凛冬烈火，然后尤其如果你有看一些报道，因为这个马当这部纪录片它没有什么，没有真的太多字幕，它并没有太多你需要去理解当地语言的需求，甚至你不用看懂英文，它没有什么话语在里面，基本上整部片呢是非常安静的。可这个安静并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它基本上是一个背景音。这部片完全是由这个长镜头所组成，几乎90%哦，就像蔡明亮的电影这样，一个又一个长镜头接着，你好像在看一部监视器放在独立广场上，然后从2013年的11月放到2014年的2月，然后放在不同的位置。很奇妙的是，就像蔡明亮的电影一样，很奇妙的是，在这个景况里面，你居然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流动，非常动态，甚至是非常有戏剧性的、非常有张力的一些小事情发生在这个有限的景况里面，在这个不移动的景况里面，你会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而且你会觉得那个东西还蛮真实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必须说它非常的冷静，它非常的安静，然后很多叙事看起来它并不主动，它只是要把一个东西带给你，告诉你，从一个角度上，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它也并不枯燥，它并不完全是一个很静止的、很被动的这个影像串接起来而已，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些叙事的意图是作者非常想要在里面摆入的，可是这个东西非常的节制。就我们一样可以在譬如说凛冬烈火或时代革命或很多的社会运动或革命的纪录片看到一样的方式，就是你会在影像之间好像有分章节一样，会有一个全黑的背景，然后告诉你说在几月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多少的死伤。那 这件事情马当也是有做到的，所以单看这部片其实你还是可以对整件事情有一个很基本的客观资讯上的了解。不过除此之外，我觉得它有一种介于监视器一般就是纯粹静止被动的这种位置，以及像凛冬烈火一般非常极力想要去高呼的这个位置，是在这两个位置之间的一个中间点。就马当既想要给你一个即使摒除了意识形态，即使摒除了你在政治上的认同或者是是非的选择，你都可以从记录影像的这独立广场上面去看到人类存在的一种形态，应该说看到人群存在的一种形态是什么。这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强壮的一个问题意识，跟想要去传达1314年基辅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这个问题意识，它是等重的。它有两条等重的问题意识的线，一条是我们想要知道，我们要记录，我们要记得真相，这个独立广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静止的镜头，很长的镜头，然后跨度好几个月的记录可以给你一部分的真相。可是另外一条问题意识，它是要告诉你人群存在某一个地方，在一种条件之下的人群是会变化，人群是一个整体，它内部有意志性，可是这个人群它也是会做一个整体的变化的，好像人群就是一个人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马当里面你会看到基本上很少时候镜头里面是只有一个人的，大部分时候镜头都是有好多好多的人在里面。那 一开始哦，我们在买蛋这个纪录片里面看到的就是人们就是一一的穿过闸门，可是那个闸门并不是有电力的那种，就是电子系统这样子，像说我们捷运的闸门，它是一个废弃的闸门，然后你不知道镜头现在在拍什么，就好多人这样穿过闸门，然后可这个闸门是废弃的，可是到底是什么，你跟着那个镜头在停留一下，再看一下一个又一个的人走进来，然后你终于会了解啊，这是要进到这个独立广场革命的人，然后他有一个类似很简单的一个入口或筛检站，他可能是要进到一个物资的庇护所，或者进到某一个出入口。 anyway 你突然理解到本来是一个每天日常通勤会经过的闸门，现在成为了独立广场运动的一个闸门，就是从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镜头里面他摆放在那里，他给你时间，给你耐心去稍微看了一下，你会自己知道这件事情的质地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下一个镜头，你看到一个长长的阶梯，然后贴满了海报，人们走过去一个贴满海报的地方，一个社会运动的和平的这种集会游行都会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象。然后你看到人们在室内，他们可能占领了某一个空间，然后所以有很宽敞的室内可以去画一些标语，画一些海报。那也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盖着保暖的这个被毯在地上休息。那这个都是片子的开头，我们看到很如实的就是告诉你说，这是一场人群所构成的一个集体行动。那我们会在这整片当中哦，看到非常非常多，超过90%以上呢，都是有流动的人们在现场。并不是，就是它其实有一点反新闻报道似的，在让我们看到，譬如说，在舞台上面讲话的人，然后喊口号的人，然后宗教领袖啊，可能上去讲话等等的，我们会看到他刻意剪接的一些画面是。他选取的一些画面是可能演讲的人吃螺丝，或者说在慷慨激昂的时刻，或者在唱歌的时刻可能有一些环节有一些小错误，或是有一些本来参与在其中的人突然眼神涣散然后飘走，然后有人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疲劳然后晃来晃去，有一些人会瞄一下摄影机，那大部分的人可能就只是从摄影机前面走过去，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我觉得其实充分的捕捉了一个东西的常态，就是我们常说占领就意思是它是不止一天嘛，它可能有或者是说它不只是几个小时，它是一个相对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行动。那在广场上或者是在比如说立法院里面一些政府机构，或者是说在街道上像占领华尔街这样子，在占领的时刻人群的真实其实就是这样，人群并不会真的一直都在一直都在喊口号，一直都在唱歌，一直都很慷慨激昂，人群不会，人群是会流动，人群是会变化的。那所以其实一直有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氛在这个广场上面。如果你曾经有在游行里面哦，因为游行也是要蛮长的时间嘛，你也会发现很多时候人们并不是都在群情激愤，然后也不是一直都在这种集体狂欢的氛围里面，很多时候只是走路或是放空或是社交或者是吃东西，就是做很多其他有的没的事情。那我在看买蛋的前半段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纪录片很少去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重要的主题。当我们想要记录一个社会运动或者是革命抗争的时候，我们一定希望把它的运动想要诉求的东西做很精准的表达，想要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那至于这种人群真实的样态呢，反正我们每一个人在假日在街道上在百货公司在草地，在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嘛，所以好像我们在抗争纪录片里面比较不会看到把这种描绘当成是很主要的 至少占比会非常的少啦，但是在马当的前半段是非常高的。那为什么是前半段？因为后半段就会进到真实的世界里面，广场的占领运动并不是一直持续的，它之所以变成一场革命，就是因为政权因这场和平的抗争而使用了不对等的超出比例原则的一种镇压，而且在当时的乌克兰还是就是一个特别警察，就比尔库特部队，那是一个特别警察的一个镇压。所以这场抗争势必会转向一个比较接近革命等级的这样子的推翻政府，甚至示威者自己也必须要拥有一定的防卫和攻击的武力跟军力来去抗衡这股力量。那所以在这个马当这部纪录片里面呢，实际上 99% 98% 99% 的画面都在拍摄不断流动跟变化的人群，不断流动跟变化的广场。那不管它前半段是一个比较相对和平跟素朴的样子，或者是后半段呢，人们专注在抵抗，然后前线攻防，然后以及这个镇压的这种涉及屠杀的画面，不管在什么时候，前半段或后半段，98% 99% 的这个镜头都是在固定的观看景框内的流动与变化。但只有两次，应该说有两个场景哦，是在这个景框里面，人们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镇定，非常的笃定，非常的镇定，非常的不流动跟不变化，只有两颗。那一个就是在最一开始电影的开头，在我讲到进去这个闸门，进到这个独立广场之前哦，整部片的最初呢是放在一个有一点比人群稍微高一点点的视角，但几乎是与人们的头部就是差不多等高，然后稍微高一点点，再看到有很多的人头，他们眼神非常的专注在唱国歌，就他们在唱乌克兰的国歌，然后以及喊着就是当时独立广场的运动的这场口号。那现在也很常见到这句口号，就是这个光荣归于乌克兰，然后光荣归于英雄。这是整个纪录片的最开头。那整个纪录片的最后是什么？是挽歌，是哀悼的仪式，是棺材抬入人群，是人们用花在悼念这个广场上失去的生命。那个也是一个非常人们的眼神非常专注聚焦在这个逝者的身上，然后再唱着挽歌。那我觉得这传达了非常明确的一个讯息哦，就是国家或者说民族或者这个集体是如何诞生的。我们起初看到国歌，或者说当我们看到国旗的时候，那个东西好像是天生就在那里，好像国家民族国家或者是这种分类的方法是一个既定的，是一个我们出生的时候它就不可动摇的一个被建构的东西。但是我们在最后看到这种被哀悼的生命以及人们的情感，人对于生命生存死亡的一个最直观的情绪，它变成了一个仪式的时候，你又会理解说共同体是怎么诞生的，然后这种历史是怎么诞生的，然后民族精神从何而来，然后国家呢就是以什么作为基础，就是这个东西。独立广场革命有超过100人的死亡，然后有数千的人受伤，然后还有许多的 失踪的人。在纪录片最后，我们看到哀悼的仪式的时候，那是一个夜晚，然后棺材棺木呢就是抬到了人群里面，人们吟诵着哀歌，然后拿手机开这个手电筒点亮照着这些棺木的时候，本来我们最一开始在国歌的场景里面，就唱完国歌之后人们喊的口号是光荣归于乌克兰，光荣归于英雄，那可是在最后哀悼的时刻，口号已经变成光荣归于英雄，英雄从未死去，英雄从来没有死去，然后不断的喊着光荣光荣光荣。这种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在这个暗夜里面，我们已经看不清楚每一张面孔 是什么样子的表情，就在这个纪录片里面我们很常可以看到人们的表情动作细微的东西，但是在哀悼的仪式里面，寂静跟喧嚣是非常的整齐划一，但我们光从这个影像跟声音里面就可以非常清楚的明白，而且是重量非常真实的去明白这些广场上的乌克兰人们人群共同经历了什么，而这个人群的变化是什么，这是属于人们跟人群的变化，而不是单一单一的个人的说法或是单一单一个人的感想而已，它是一种集体创伤，也是一种集体的升华，而这就是我认为这就是所谓的乌克兰人认同或者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的一个切面。那其实我并不想要非常浪漫化的去描述这段过程，然而之所以在2022的今天三月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是一个中性，它并不是一个随机的一个事件而已，2022年的此刻的战争带着我们去回顾当时的革命，当时抵抗跟反抗的意志是如何形成，然后这种共同体的意识如何凝聚起来，即使它不是全部的乌克兰人都参与了这场行动，但是在今天所有的乌克兰人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卷入了这场战争的影响，未必乌克兰人都情愿在这种状况下吧，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是不愿意看到不管是自己或者是他人这么大量的死伤，然后以及没有办法预测的明天，但这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了。那所以当我们去回溯作品的时候，即使我不想要去太过的美化或浪漫化或者是简化说当时的革命对现在的影响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完全的去把情感从这样子的一场事件或者从当今的战争好像它只是一个新闻议题，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把情感从这些事件里面抽开来，我们的情感可能会带来理解上面的影响，有人可能会说这叫做一种不理性的影响，但是其实我们在主动或被动的去理解事情的时候，那个时机势必是受到众多因素所影响，而不可能完全没有在环节里面有感性或情感的因素在里面，而且有的时候当我们把情感刻意的排除的时候，我们的理解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不理性，因为我们所理解的情感可能只是某一种特定的情感，例如说我们要不要去同情我们要不要去观看战争，我们要不要去同情这些影像里面死亡的躯体，这是一种理解，这是一种选择性要不要去接受某种情感的一种理解。那同样的，我们要不要去看独立广场革命，我们要不要去看当时的警察的镇压，我们要不要去看示威者军事武装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它同样是有一种价值立场在里面，然后它会带给我们情感，情感一定只会巩固我们原本的认知吗？我觉得并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必须很持平的把情感跟理解都放在一个事件当中，然后我们诚实的去面对我们的情感是什么， 要不要修正我原来的理解，要不要深化我的理解，能不能够佐证我的理解，或者是去挑战我的理解。我认为情感同样的要放进来，在这个事件里面成为我们思考跟行动的一个因子。那无论是我们的这种喜怒哀乐，或者是感性，我们的同情跟我们的认同是如何起源，也无论我们的学识、我们的视角、我们的理性计算是出于什么样子的限制跟什么样子的坐标，无论如何呢，我觉得纪录片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功能，就是镜头所捕捉到的东西以及作品化把这些素材串接起来的这个过程，它本身就是一种知识。那这个知识它未必要很情感性或者是很分析性，它未必要说服谁，可是它所带来的某一种被形塑过的真实是有机会趋近于真实的一种载体。但我必须说，很少有纪录片可以真的要求自己做到这件事情。那因为当你想要去趋近于真实的时候，你必须要给出一个范畴，你要有很清晰的问题意识，你要揭露你的局限，你作为一个拍摄者，作为一个作品的监督者，你在那个当场，在那个当下，你在场，你带给人们的是什么。就像一个好的研究，他会告诉你他的范畴、他的局限、他的方法是什么。可是我觉得很多纪录片未必有真的完全的想清楚这点，或者说只是复制某一些很教材式的、很像简报式的方式在陈述，仿佛有一套公式可以去讲。那我觉得像那样子的东西它一样有它存在的价值，就像凛冬烈火让我们这种对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局势没有什么理解的人可以很快速拥有一套框架。那有一套框架之后，再从这个坐标去衍生更多的理解，在这样子多面的拼凑之下，我们才有可能比较趋近于真实。而纪录片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潜力带我们去看到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月里面我可能有某一些邀稿，或者是某一些跟朋友啊聊天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观看新闻报道的时候会想要去知道说到底比如说欧洲啊然后欧亚等等的局势怎么样。那我发现其实即便我们去看相对比较可能比较严谨的譬如说专书或者说研究，还是会觉得非常的匮乏，尤其在中文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不确定英文的报道跟英文的专书是不是就真的涵括了或者说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乌东地区啊克里米亚独立广场的理解，其实我也并不是那么确定。因为像是我们上一集聊的这个向日葵的季节，它就是一个波兰文的书，然后直译成台湾的这个中文的版本，但其实它是没有英译本，它没有英文的翻译。那所以这表示绝大多数透过英文的媒体去理解的世界是没有这个视角的。那所以知识其实是被筛选过的，它是受到现实的很多的势力、很多的权力跟资源所影响下的结果。但是我可能可以非常确定一点，当我在看到某一些研究在描述独立广场革命的时候，如果他描述到了示威者的所谓的暴行，而对警察的维护秩序、维和、维安就是轻易的带过的话，然后说这个冲突里面有超过100人的死伤，当他做这样的描述的时候，我不会忘记，或者说我会很确定的知道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高度偏误的描述。因为在凛冬烈火跟在麻袋里面透过不同的影像视角，我们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比尔库特部队、乌克兰的秘密警察以及他们所雇佣的佣兵是如何的，就是用实弹，实际上就是用子弹在，根本就是在屠杀人，真的有那样子的场景。然后我们从一个静止的镜头里面，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这是铁一样的证据，胜过于 文字的一个真实。所以 这也是我觉得现在在战争里面这影像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那过去的很即便是很有限的，但是努力去记录下来这些事情，而且把它组织成一个比较好去消化的一个作品的，我觉得这样子的工作还是非常重要，而且甚至在某些时候它是非常伟大的。对于我说伟大并不是它传递了抗争的意志，而是它增进了我们的知识，增进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尤其当它后来，当乌克兰后来的处境，当后来这一件事情已经攸关了整个人类历史跟这个部分地区的人都受到影响的时候，当下的真实可以有更多的人去尝试捕捉跟逼近，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那我觉得如果说正在听着这段这个节目的你，就是也同样的对这些事情有很多的困惑的话，我觉得未必要很急着去找到一些解答或立场，或者说自己能做什么，其实只要去增进一点点的理解，就是跨出很大的一步了。那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凛冬烈火》跟《马当》这两部纪录片都非常非常的值得在这个时刻作为我们理解自己与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坐标。那不得不说，我觉得对台湾 又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可以去这个 YouTube 搜寻这个马丹 MAIDAN， 搜寻这个英文字就可以找到全片，现在是公开在网络上，然后是有英文的字幕可以看。这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作品。那所以如果有机会当你观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觉得同样带着用我的话来说它的两个问题意识去观看，你会有非常多的收获在理解乌克兰的这方面，以及在理解这个人群的这个状态的可能性。在这两个方面，甚至也许你会有更多的问题意识在其中浮现，然后你觉得作者有更多想要说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所谓的诗就是高度仰赖诠释的东西。那马丹给了非常非常多这种诠释的可能性，所以它确实是一部非常有美感跟诗意的作品。其实我们在战争的当下很不想要去浪漫化太多的情感，但我们还是不可否认这件事情对于艺术上的价值是什么。那今天就是介绍马丹这个纪录片2014年。那我们下次很希望战争可以赶快结束，然后我们也不需要带着这样子的包袱跟这样子的急迫性去谈论这些作品，但是这或许也是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上所被推着的一种，不敢说是使命，可是就是一种缘分吧。那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